那么，下面呢，我想再和大家谈一谈，就是外交担当应该是1986年6月，我陪当时的这个副总理乔什去孟加拉国访问。那么，我们那天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之后呢，我们驻孟加拉的大使给乔什汇报了一个突发的情况，他说最近几天啊。孟加拉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么一个话题，就是印度啊正在准备出兵干预斯里兰卡国内的军事冲突。那么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一样都是南亚国家，都在印度边上。那么斯里兰卡国内主要是两个民族，一个是曾加罗族，另一个叫泰米尔族。这个两个民族这个冲突非常厉害，那么陷入一种内战的状况。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呢，实际上历史上斯里兰卡人口中曾加罗族是多数，是压倒多数，但后来是英国埋下的雷，英国是殖民主嘛，他们从这个印度南部啊迁来了数十万的泰米尔族的劳工，到这个斯里兰卡，然后采用一贯的英国这个做的方法叫分而治之，所以留下了后来这两个民族冲突的这个种子。现在到了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民族冲突已经变成了剧烈的战争，特别是斯里兰卡政府军和叫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激烈的对抗。那我们访问孟加拉的时候呢，正好是斯里兰卡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，他们希望一举收复被猛虎组织控制的斯里兰卡的一个岛，叫贾夫纳半岛。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候，印度啊，它向被包围的猛虎组织投掷食品和药品，解救这个猛虎组织。斯里兰卡政府对此强烈谴责，孟加拉国这个舆论也普遍认为，就是印度啊，它有一种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这个衣钵，想利用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干预其他国家内政，他们很担心孟加拉国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这种干预的牺牲品。那么听完大使的汇报后，乔什副总理说，我们明天要会见孟加拉国的总统，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。那么另外他说呢，今天晚上有个欢迎宴会，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欢迎宴会我的发言稿。所以他就把这发言稿拿来，自己在这个稿子上加了一句话，叫做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。然后让我把这段话翻成英文做一个改动。所以当天晚上，这句话就成了乔什副总理发言的重中之重啊。那么乔什副总理在念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坚定有力，随后又停下来，等我把这句话翻译完，翻译成英文。我们的话音刚落啊，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这种感人的场面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这使我感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周边国家的分量，尽管那还是1986年，也就是33、34年前。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就自己的国家中国在亚洲、在世界上的分量，知道在世界事务中主持公道多么的重要，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，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满足人家所有的期望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但我们不能采取大国小民的心态，该说的一定要说，该做的一定要做。那么不久前呢，就是我看到我们和俄罗斯、伊朗在北印度洋、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哎，这就是主持正义。大家知道，美国单方面宣布推出伊核协议之后，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。那么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说，他特别强调，就是伊朗与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。他说："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像中俄这样的国家在艰难的时期给予我们的支持。"顺便说一下这个乔什的幽默啊，我们在访问孟加拉之前还访问了尼泊尔，当时我们驻尼泊尔的大使这个特别兴奋。过去我们这个随领导出访，经常有一个传统，就是领导到了使馆之后，要给使馆的同志做一个报告，谈谈国内的形势啊等等。那么大使特别兴奋，就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，今天盼来了乔什同志，欢迎乔什同志给我们做报告。 然后这个乔什副总理的反应也很有意思，他是面带微笑啊，不紧不慢，这个浓浓的上海口音啊，说我不是星星，也不是月亮，我是一块小小的石头。下面就笑了。那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幽默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品质啊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也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一种自然的流露。那么下边再给大家回忆一段，就是邓小平的往事，就是1987年4月15号，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、南方委员会主席尼勒尔，当时我做翻译。邓小平会面这个开始之后，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目前呢，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，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，一个是南北问题。”那么用几个字啊，就把天下大事能够概括起来，既体现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、言简意赅的本事，也展示了就汉语本身一种凝练美。哎，那么邓小平接着说：“你们南方委员会要处理的事情，就是南北问题，还有南南问题。人类要发展，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。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，穷的越来越穷。”1/5越来越富，1/4越来越穷，不解决这样的问题，人类就没有进步。那么实际上，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啊，那么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。但邓小平说，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，加强南北对话。可以说这番话今天听起来都是发聋振聩的。那么，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，总体上还是采取一种你赢我输、零和游戏的态度，背后是西方文化比较崇尚或者非常崇尚两元对立、二元对立、赢者通吃这个逻辑。那么，这种逻辑坦率地说，在今天这个21世纪已经难以为继，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全球治理、全球问题的系统性的风险。过去邓小平曾经不厌其烦地对西方领导人讲这个道理，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话，对西方国家也是有利的。穷国发展起来，富国的产品才会有出路，才会卖得掉。这种从别人的自身利益来说服别人，也是我们在外交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贫困问题、非法移民问题、气候变化问题、传染性疾病的问题等等，还有恐怖主义问题，都与这个全球治理密切相连。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，确实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但是西方国家呢，有这样的认知的人啊，还是少数，甚至极少数。很大程度上，西方这个制度它特点是资本的力量主导一切。那么资本力量在世界范围内，它玩这个赢者通吃的游戏啊，早就上瘾了，要改邪归正比较难，可以说谈何容易。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，我觉得该说的一定要说，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。而且中国今天随着中国自己的崛起，不仅这么说，而且开始这么做了。我们今天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头推动共商共建共享，这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。坦率说，面对中国这种推动一带一路，西方许多国家呀一下子不知所措，全面的不适应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想形势会比人强。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啊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。那么我觉得邓小平对西方政治逻辑的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啊。就在这次会见之后的2年，西方推动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许多国家，那么发展中国家局势不稳的增多，苏联东欧情况也出现了危机，局势开始动荡。这个时候呢，89年11月，尼勒尔这个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再次访华，那么邓小平又会见了他。邓小平当时说了这么一段也是掷地有声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希望冷战结束，但现在感到失望，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，另外两个冷战又开始了。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。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所谓没有硝烟，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。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，迟早要出现的。 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，这邓小平对当时这个大局的一个分析。我与大家回忆这些邓小平的谈话，是想说明一个观点，就是从事外交工作也好，从事国际交流工作也好，一定需要有对中国和世界的事情做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。那么实际上邓小平刚才这些话就是对中国的事情，对世界事物的一个整体的把握和非常透彻的思考。我们很难达到小平同志这样的高度，但我觉得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也要努力去这样做。那我自己后来这个转到这个做学问，如果说我做学问有什么初心，叫不忘初心的话，我也是想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事情，把世界的事情，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把它搞懂，那么也力求形成一种对中国和世界事物的一种整体把握。那么我应该说这个持续好多好多年了，20多年了，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。应该说通过这些年努力和这样的积累，我自己也受益无穷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我在各种场合进行国际交流，包括我现在在上海东方卫视做这就中国这个节目很受欢迎啊。我们比较自信，我们都采用开放式的提问，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这个要辩论也可以。我也比较敢于预测，而且后来证明这个我的预测往往是比较准的，所以是发自内心的自信。我们这个今天上课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结束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